寻找祖先，作者越南，演播大泽兵歌，乐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第八章，再掀波澜，第二集。作为美国历史博物馆古人类学部主任和古人类学会副主席的夏皮罗，看到这篇报道后，先是大吃一惊，然后是叫苦不迭。他感到很冤枉，尽管报道没有指名道姓，但作为该馆古人类学部的负责人和魏敦瑞生前的好友兼托命之人，他觉得自己有责任站出来向世人解释，以为本馆的声誉证明。于是夏皮罗立即撰文，在1951年3月27日的《纽约时报》发表，其主要观点是本馆从来没有展出过北京人化石，也未隐藏什么所谓的北京人头盖骨。关于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占有北京人并进行展出一事，实为中共造谣惑众，不致信服和推敲。试想，如果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对他们展览或进行科学研究，无异于向世人展示自己的盗窃行为，如果说归我自己私人占有，那么一个人拥有如此著名的东西能做何用，并且他们并不具备什么艺术价值以供我独自把玩欣赏。对此我不愿再说什么，只等将来的事实站出来说话。因为夏皮罗的辟谣，美国的一些媒体立即跟进，纷纷站出来为美国政府和自然历史博物馆辩解，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51年10月26日，德国柏林洪堡大学古生物学家科奈博士给实为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局长、著名古人类学家杨中健寄来了一封信，内容如下。亲爱的杨博士，今年春天，在伦敦大学学院动物系教员休息室进午后茶点的时候，英国伦敦大学生物系主任、脊椎古生物专家华特生告诉我们，周口店的头盖骨现在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里，那是在魏敦瑞死前送去的。华特生上次去纽约时看见那个标本在魏敦瑞的手里，这个标本是一个美国兵由日本皇家博物院中抢掠去的。我不知道你是否早已知道这个消息，我听说的时候却大为震惊，当时以及以后我都不曾向华特生问过这个问题，只是立刻把它记在了笔记本里了。根据华特生的谈话，我可以断言那消息是正确的。致以最诚挚的问候，科奈，锦起，1951年10月16日。杨中健是周口店遗址发掘最早的组织者之一，对此事当然格外的关心。看了科奈的来信，真是又惊又喜，又气又恨。惊喜的是，失踪了长达10年之久的北京人，今天终于有了确切的下落。可恨的是，这些美帝国主义分子居然是道貌岸然、卑鄙无耻的伪君子，明明窃走了中国人的北京人，还故弄玄虚、装模作样、贼喊捉贼的满世界帮着中国叫喊，真是 混蛋透顶到家了。想到此处，杨忠建立即打电话把裴文忠叫到办公室观看信函，并决定迅速将此事向上级有关部门报告。时值朝鲜战争最紧迫的时期，中朝军队在朝鲜半岛上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搏杀得死去活来，呈胜负难分的焦灼状态。在一时无法考证此信真伪的情况下，中国科学界本着宁肯信其真不肯信其假的信条，配合当时的政治形势，向美帝国主义展开了口诛笔伐。1952年1月1日，《人民日报》第三版发表了杨忠建与裴文忠合写的文章，全文如下：控诉美帝国主义者的无耻盗窃行为，杨忠建、裴文忠。我们得到确实的消息，我国珍贵的文物中国猿人，俗称北京人的标本，已经在纽约的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中发现了。这个消息的发表再度暴露了美帝国主义的无耻的盗窃行为，再度撕毁了侵略者的虚伪面具，同时教育了我们全中国的人民更深刻的、更清楚地认识了帝国主义的卑鄙欺骗行为。从1941年以来，中国猿人的标本在世界的学术界上都传说着是遗失了。由于这份标本关系了人类发展史的研究，证明了恩格斯的劳动创造了人和达尔文的进化学说，所以全世界和平民主的人民都同声惋惜。我们中国人民更是因失去了这样珍贵的文物而倍加惋惜，痛恨过去国民党反动派政府的腐败和忽视文物。我们从所谓遗失之后就猜疑中国猿人的标本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占领北京的时候由北京劫夺去的。由种种迹象来看，我们更确信1945年日本投降后，这份珍贵的标本必然会被美帝国主义分子所垂涎而加以掠夺。我们曾于1951年3月间在香港大公报发表了我们的谈话，重新说明了北京人遗失的经过和所知道的美帝国主义掠夺的种种迹象，因而断定北京人的标本一定是在美帝国主义者的手中。我们的谈话发表之后，美国纽约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人类学部主任夏皮罗就急忙否认了北京人在美国的论断，并且无可奈何地抵赖说，可能是沉在了大海之中，永远再没有机会找见了。我们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洪堡大学古生物学家科奈博士的来信中，证明当时夏皮罗在美国纽约否认北京人标本在美国时，他可能就是手中拿着这个标本在昧着良心说谎，企图欺骗全世界人民。在这里鲜明地看出，正是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所谓的科学家，他是如何忠诚地为反动派服务。更卑劣无耻的是前新生代研究室的名誉主任魏敦瑞，他是德国犹太人，为了要入美国国籍，于1941年跑到美国去，他用种种方法谋得了代表美国资本家的资格，窃取了研究中国猿人的权利。他应当对全世界上关心北京人的研究的人士负责。他丧尽了天良，追随帝国主义分子之后，对这个中国人民的珍贵标本图谋结为私有，真是 卑鄙万分。他现在已经死了，但是他死后也要遗臭万年。科奈博士的来信中曾说，中国猿人的标本是一个美国兵由日本东京的皇家博物院中抢夺出去，私自带到美国的。这是值得特别注意的一件事。我们知道，美国兵在东京无恶不作，但是一个士兵竟能从日本皇家博物院中抢夺一件珍贵物品而去，这样重大的事件，不可能设想出是一个士兵的个人盗窃行为，只有出于美国占领军当局的授意，或是麦克阿瑟总部所支持，这种掩耳盗铃的做法，充分证明了为美国帝国主义服务的学者们苦心积虑，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起，即阴谋侵占我国这个珍贵的中国猿人标本。因此，美国兵从日本皇家博物院中劫掠的举动，也许正是美帝国主义者通过美军所做的强盗的勾当。我们做此论断是完全有事实依据的。由这件事实使我们更加痛恨过去中国的反动政权，不重视中国人民的文化事业，对于发掘北京人的工作不肯给予支持，而接受美帝国主义的投资。美帝国主义更用他一贯的有糖衣的毒药来欺骗中国人，好达到他侵略中国的目的。由于反动派这样引狼入室，于是更促成了美国强盗们偷盗我们中国的文化遗物的罪行。不止北京人的标本，还有许多其他宝贵的文物都被美帝国主义抢夺而去了。寻找祖先，作者越南，演播大泽兵歌，乐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